信息。好，我们谢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好，我们来看阿摩斯书第二章，从第六节开始就讲到以色列人的罪，这个头上所蒙的灰，这个灰表示是一无所有，表示这个人穷到一个地步什么都没有，但通常对于以色列人来讲，头上蒙灰是表达一种悲哀，他们在悲哀的时候就把这个头，这个灰洒在这个头上，那么这边这个垂涎这个字，这个希伯来文，有践踏的意思，就是践踏，所以他们是说，这个意思就是使将穷人践踏在地上，使他们的头蒙上灰土，我再讲一遍，他们见穷人头上所蒙的灰也都垂涎，就是说他们，这个践踏穷人，使得这个穷人，这个头上就蒙了灰尘，表示一无所有，有这样的一个含义，表示他们就欺压穷人，简单的讲起来就是欺压穷人，阻挡谦卑人的道路。好，这些的都是违反，这些的律法的要求，因为在律法的要求是要人能够行公义的，好，那么在第二章六到第八节呢，就讲了三个非常五个非常重要的这个罪，出卖穷人，欺压穷人，父子同淫，表示神的圣洁受到这个侮辱，敬拜的时候将别人的当头衣服当作他们的睡觉的地铺，表示他们尽情的压迫穷人，因为这个当头旧约有律法有交代的，到了晚上的时候这个要赶快归还给他们，等于是可以过夜，可以取暖的。好，那么当讲到以色列的罪了以后呢，其实最重要的是破坏了西乃山的盟约，第六节到第八节这里面的描写是破坏了神对以色列人的盟约，因为这里面有社会的不公正，有司法的歪曲，这个淫乱的罪，借用抵押品拜偶像，这个借用抵押品，这些都是在圣经里面，所提到的，那么在圣经的当中呢，我们可以看一些经文，在生命记24章，我们来看一下，这些其实都是五经的基础背景，要去解经当然还是很详细，可以去找的，但是时间关系也不能多看了，大概举一些让你们了解一下。那么先知，举出这些以色列的罪，是根据律法的，这个颁下来的一个条款，来审判这个以色列人。来24章我们大家看十节，你借给邻舍不拘是什么，不可进他的家拿他的当头，出埃及记生命记24章第十节，你借给邻舍不拘是什么，不可进他家拿他的当头，要站在外边等，要站在外边等那向你借贷的人把当头拿出来交给你，他若是穷人不可留他的当头过夜，日落的时候总要把当头还给他，使他用那件衣服盖着睡觉，他就为你祝福。有没有看到？所以这些的经文，非常之多，在律法的当中，你们就可以去解经的时候可以去看一看，其实就是要教导以色列人，富有的人不要去欺压穷人，也能够照顾到他们生活的需要。好，那么从第九节开始呢，我们来看一下了，第九节，那么就开始来责备以色列人了。九到十二节是责备以色列人摒弃了上帝的恩典，那么神的恩典有什么呢？第一个，神对待他们带领他们占领迦南地，所以你看第九节，我从以色列人面前除灭亚摩利人，就是指的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进到什么迦南地，对不对？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进到迦南地，不是以色列人的义，乃是迦南人的恶。看生命记第九章，这是神的祝福，带领以色列人。我们来看生命记第九章，来看一下，是神的一个祝福。生命记第九章第四节，我们来看生命记第九章第四节。好， 耶和华你的神将这些国民从你面前撵出去以后，你心里不可说，耶和华将我领进来得这个地是因我的义。其实耶和华将他们从你面前赶出去是因他们的什么？恶。好，所以是神的一个恩典啊，才能够神对亚伯拉罕的一个应许啊，在这个应许的里面啊，上帝带领以色列人进到迦南地啊。好，第十节啊，那么我也将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就是出埃及的恩典啊，带领你们的祖先呢，在旷野走了四十年啊，引导你们四十年，使你们得亚摩利人的地为业啊，就是进入到迦南地啊。所以啊，进入到迦南地，占领整个迦南地是神的恩典啊，是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啊，走旷野是恩典。那么第三个恩典是什么呢？啊，神在以色列当中兴起先知跟拿西尔人啊，这是十一节啊，先知拿西尔被兴起哈，表示他们有神的话语了哈，那些愿意奉献的啊，拿西尔人哈，愿意奉献给神的啊，都有这个机会来侍奉神啊，这是一个恩典啊。第十二节，以色列人犯罪啊，却得罪了啊，他说你们却给拿西尔人喝酒，嘱咐先知说不要说预言哈。那么这就是啊，这个先知的这个啊，当时以色列人的犯罪啊，这个不要说预言呢，当然从阿摩斯书的本身来看了，你们都晓得当时的伯特利的祭司亚玛谢，对不对？曾经禁止阿摩斯在北国说预言，说你干脆到南国犹大去好了，转台啊，转台发言啊，不要在这边讲了啊，这都是当时的一个社会的一个背景曾经发生过的啊。好，13节到16节是对以色列的犯罪上帝要审判啊，从13节开始到16节，看哪，在你们所住的地方，我必压你们，如同装满禾捆的车压物一样啊。这个压你们啊，就是指的要审判他们了啊。那么这个审判是必然性的，有七种人是不能够逃脱的。第一个是快跑的，不能逃脱；第二个是有力的；第三个是刚勇的，哈，你都可以画起来哈；第四个是拿弓的，哈，表示是战士，哈，可以打仗的；腿快的也不能逃脱，啊，骑马的也不能自救，啊，最有胆量的也不能够逃脱，啊，所以这用七方面来描写，啊，就其实是涵盖到各个不同的人，啊，他们不能够逃脱上帝的审判，啊，这是第二章结束，啊。从这个六个外邦国一直到南国犹大的审判，进入到以色列啊，接着上帝跟他们谈到过去的恩典啊，叫你们进入到迦南地，以色列人出埃及啊，使你们有先知有拿西尔，这都是恩典。可是以色列人你们却犯罪啊，禁止先知发言，那么再来宣告一个审判啊，这个审判13节到16节啊。好，从第三章到第六章啊，是有也有几个的信息啊，三章到第六章哈，啊。那么我们看三章第六章有三个信息啊，第一个信息啊，就是他辜负了主恩啊，失去了生活的见证啊。那么第三章我们一开始来看哈，他说以色列啊，你们全家是我从埃及地领上来的。啊，当听耶和华攻击你们的话，注意这个三章第一节啊，神审判以色列人是按着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恩典啊，因为神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啊，神对在以色列人身上有救恩啊，有拯救的恩典啊，所以站在这个拯救的恩典，今天上帝来责备以色列人啊，这是合理的啊，是以色列人不得不听的。啊，所以我们特别在摩西五经讲到神颁下律法的时候啊，通常有一个叫前言，啊，这个前言是什么呢？就是啊，以色列人呐，啊，你们过去在埃及为奴，如今啊，你们被耶和华拯救出来啊，站在这个拯救的一个前言的里头，颁下律法，请你们要求啊，所以在要求之前，先给你讲神是救你的神啊，所以请你来遵守神的约定。啊，遵守神的教导啊。那么第三章也是一样，当神要审判以色列人的时候呢，同样的啊，是站在拯救他们的基础上，因为神有这个权柄啊，因为神跟以色列人有特别的关系，这个特别的关系是拯救的关系，也是立约的关系啊。 因为他说第二节，在万族中我只认识你们，有没有看到啊？这个只认识你们就是讲了一个非常特别的关系哈，因为神拯救他们哈，跟他们立约啊，所以第一节第二节啊，是上帝要开始发出他的责备的时候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础哈，一个拯救的基础，一个是立约的基础啊，神跟他们立西乃山之约。那么从第三节开始呢，那么就开始他就开始说了，二人如果同行，二人若不同心，岂能同行哈。那么这是一种用这种的方式来表达神是认识以色列的，因为以色列人在过去跟上帝是同心的啊，所以神也认识以色列人，以色列人也认识上帝啊。那么今天啊，到了一个地步，两个人不能够啊，神跟以色列人，神以色列人对上帝不能同心了，所以神也不能够跟他们怎么样同行啊，所以用了这样的一个比喻哈。狮子如果若不是抓到食物啊，怎么会在林中咆哮呢啊？所以呢，今天上帝啊，若不是知道你们的犯罪，神也不会去咆哮了，对不对啊？所以这是很显然的啊。那么这就是用了这些的比喻呢啊，去表达今天上帝认识你们以色列人，你们以色列人跟神其实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对不对啊？跟上帝的关系从以色列人出埃及一直到今天啊，那么神在旧约的啊里面呢啊，在主前1445年神跟以色列立约啊，成为约民，今天到了主前第八世纪了啊，最起码经过了600年了啊，600-700年了，啊，你们今天跟上帝的关系不是马上刚刚才开始的，已经经过了这么多的时间了啊。那么，若是你们犯罪的话啊，神就会发出他的啊这个信息了啊，要来审判了啊。好，那么这就是在第三章里面啊，第六节说，城中若吹角，就是遭拒一个警告了，百姓岂不惊恐呢？灾祸若临到一城，岂非耶和华所降的吗？所以意思就是这个灾祸不是我上帝要降给你的，是你们怎么样犯罪，对不对啊？就会有这个灾祸啊。好，那么主耶和华若不将奥秘指示他的仆人，众先知就一无所知，狮子吼叫，谁不惧怕呢啊？所以神就啊也是借着啊上帝的仆人来指示这个审判了哈。好，那么我们看啊，在三节到第六节有七个反问法哈。那么第七节到第八节就是指的耶和华的命令一定要成就的啊。这个第七节第八节啊，讲到神的命令一定会成就啊。而三到六节是七个反问法啊，用这个反问法去就是去反，就是告诉以色列人，你们犯罪了啊，神今天发出声音是有原因的啊。好，第九节到第十节讲到一个欺压哈，前有未有的一个审判啊，神就邀请外邦人来观看以色列人的悖逆啊。从第九节，主耶和华发出命令啊，那个谁不能说预言呢啊？第九节，你们要在雅斯图宫殿，雅斯图要是一个命令式啊，要在雅斯图宫殿和埃及的宫殿传扬说，你们要聚集在撒玛利亚的山上，就看见城中有何等大的骚乱啊，与欺压的事。好，那么这个雅斯图跟埃及都是外邦的啊，一个宫殿。那么以色列人他们自认为有上帝，所以他们都非常的骄傲，有神的标准，有神的律法。今天反过来啊，让外邦的人今天看见撒玛利亚就是北国以色列啊，反而在里面有非常多的混乱，还有很多的不公义跟欺压的事情啊，所以神就邀请外邦人来观看以色列人是何等的悖逆啊，这就是九节到第十节哈、啊。来，上帝就邀请外邦人来看看我的选民北国以色列，他们是何等的败坏啊。第十节，有强暴抢夺财物，积蓄在自己的家中，不知道行正直的事，这是耶和华所说的啊。所以九节十节是邀请外邦人来观看选民的犯罪啊，这是非常有意思的哈。好，从11节到15节就来宣告未来降临的灾难啊。我们来看11节了，就是被掳到外邦了哈。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敌人必来围攻这个地，使你的势力衰微，抢掠你的家宅啊。好，那么 十二节，耶和华如此说：牧人怎么样从狮子口中抢回两条羊腿或半个耳朵？住撒玛利亚的以色列人躺卧在床脚上，或铺绣花毯的榻上，他们得救也不过如此哈。那么十二节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比喻了哈。他说，好像一个牧羊人，当他的羊被动物被狮子去咬住的时候，牧人一定会去抢这个羊的，对不对？啊，但是呢，你看牧人去抢的时候呢，只能够抢回两个羊腿，实际这个羊已经怎么样死掉了。所以他说，为了也借着这一个经文去告诉以色列人啊，用这个比喻，因为以色列人自认为是上帝的选民，他们并不会认为自己会被神去审判，懂我是吧？他们有这样的一个先天的一个认知啊，所以呢，就用了这样的一个比喻去消除以色列人他们的犯罪，他们认为他们不会被上帝审判的哈，用了这个去比喻，为了消除以色列人以为神必定会拯救他们，所以用了这个比喻，想要牧人，上帝会拯救，不过呢这个拯救是在审判之后，了解我意思吧？神会拯救的，不过这个拯救是经过神的管教审判之后才会拯救。那剩下来那两条羊腿跟半个耳朵呢其实就是指的一些渔民人数不多的所以告诉他们的信息是一定会有管教这个狮子一定会咬住你们不会说上帝就赦免你们的，不会的，因为罪上帝一定要来一定要做一个解决的但是呢，以色列人呢已经是经过了管教之后才会有这个拯救的所以就消除了以色列的一个天真的想法认为神是他们的神，不会管教他们从这个经文的里头非常的有趣所以13节就同样的来开始讲到神的审判是什么呢以色列要讨他的伯特利祭坛角的罪坛角要砍下坠落于地这个就是指的宗教的罪，我要拆毁过冬和过夏的房屋，象牙房屋，这是表示什么？富有的阶级，懂我是吧富有的人都是住在非常好的房子，可以过冬，表示不会寒冷，那么可以过夏，表示房屋这个到了夏天非常的凉快这个房子都是上好的房子这个房子是象牙的房屋你看这个象牙的房屋，你就知道是有钱人才住得起的所以在第13节14节的当中，就是讲到这个宗教的罪同时要把这些社会不公义的这些富有的阶级他们欺压穷人的事情做一个审判都会归于无有所以就了解到好，那么从第四章是第二个信息的开始第一个信息是第三章，他们辜负主恩上帝把他们带从家里埃及带出来那么神在地上的万族当中只颁下律法给他们，他们是神的选民，有神的应许，有神的恩典，可是他们却犯罪，所以第三章是现在的罪，当时的罪责备现当时他们所发生的罪。那么第四章是宣告过去的罪了，他们过去的罪，第三章是主要是辜负主恩上帝有这样的恩典，你们还犯罪最后一定要审判。那么第四章开始呢，就宣告过去的罪是什么？崇拜偶像了主要是崇拜偶像。那么从第四章开始，第一节到第三节是描写道德的败坏第四章第一节是讲到富有的那些妇女们在撒玛利亚山如巴山母牛的，当听我的话，你们欺负贫寒的，压碎穷乏的，对家主说，拿酒来喝吧那么主耶和华则自己圣洁启示说，日子快到，人子必用钩子将你们钩去，用鱼钩将你们余剩的钩去，你们个人必从破口直往前行，投入哈门这是耶和华说的。哈门就是一般就是黑门山了那么就是指的要被掳好，那么第一节跟第三节是对的上流社会的罪跟上流社会的这些审判发出的。从第四节到第五节是对宗教的虚假敬拜宗教的犯罪来发出警告以色列人你们往伯特利去犯罪，到基甲加增罪过，基甲也是一个丘坛也是一个敬拜的地方基甲也算一个，每日早晨你们献的祭物每三日奉上十分之一好像都有献但是呢这些上帝都不要了 那么第四节第五节就要审判他们的宗教的犯罪啊。那么从第六节到第十三节是讲到拒绝悔改的会遭受审判啊。第六节到第十一节是讲到用上帝的约摩西之约来审判以色列啊，就是律法啊。我们来看第六节啊。那么这个摩西之约就是指的律法了。当以色列不遵守约的时候呢，神就要按着约的咒诅去审判以色列人。我使你们在一切城中牙齿干净。什么叫牙齿干净啊？啊，不是刷牙刷得很干净。牙齿干净是指的根本没东西吃了。啊，懂吧？啊，没东西吃了，所以牙齿很干净。那就只有喝白开水了哈。啊，所以牙齿很干净哈，连肉屑都夹不到里头去了，没东西吃啊。我使你们在一切城中牙齿干净，就是没东西吃，你们就缺粮啊。底下有讲了啊，所以这个缺粮、停雨这一些的事情，是神在摩西之约的当中咒诅的这个部分啊。这个部分我相信你们都知道，在申命记28章都有的啊，我们不需要去看了哈。这些经文我常常都给你们看的。第九节，我以旱风霉烂攻击你们，这也是以色列人犯罪的时候，上帝要用这些的方式，大自然的天灾啊，立约的律法当中的啊这些的咒诅的部分来啊对抗这个以色列人的犯罪，来审判他们哈。好，那么从第六的第六节到第十一节是用摩西之约来审判哈，摩西之约审判。那么接着到十二节的时候，他就有一个重要的宣告了哈，预备迎接你的神啊。我们刚刚讲过，也是阿摩斯书当中的一个神学中心啊。那么这一个的审判是严厉的。十三节，创山造风，将心意指示人，使晨光变为幽暗，脚踏在地之高处的，他的名是万军之耶和华啊。那么就用这个神的大能啊，他是造创伤造风的啊，神的大能来表示这个审判啊，是非常的可怕啊。好，那么这是第四章，是第二个信息啊，宣告他们的罪啊，主要是崇拜偶像啊，还有上流社会的富有哈，但是去欺压穷人哈。接着从六节到十一节啊，用西乃山之约的这个管教的部分、咒诅的部分来做一个审判哈。好，那么这边有饥荒、旱灾啊、霉烂啊、军事的失败。你看第十节，我降瘟疫在你们中间，有没有看到啊？这个瘟疫哈啊，像在埃及一样，用刀杀戮你们的少年人，使你们马匹被掳。啊，这是军事的失败，有没有看到哈？这是马匹在旧约的当中，就是代表一个武力哈，军事的武力哈，是军事的失败哈。好，那么我们看第三个信息是从第五章开始，预言未来的刑罚啊，从第五章开始了。第五章一开始是一个哀歌啊，表示非常的哀叹啊，是一个审判。好，第二节，以色列民跌倒不再起来，躺在地上无人搀扶啊！主耶和华说，以色列家的城发出1000兵，只剩100，发100的剩10个啊！那么这是非常大的一个啊审判，表示军队。第三节是讲到军队的毁灭啊，军队的毁灭。第二节是讲到被遗弃啊，以色列的民，这个民注意原文做什么？处女，看到没有？小字做处女哈、啊，是指的以色列啊，跌倒在自己的土地上，被上帝遗弃啊，别人也不会来帮助他啊。这是第二节的描写，倒在地上不得起来啊，无人搀扶嘛，就是没有人去理他了啊，表示这个审判非常的严厉。那么第三节是讲的军事的失败啊，将来他们要跟亚述帝国打仗啊，他们会失败的啊。好，那么第四节到第六节就呼召他们悔改了啊。这是全国性的审判，是铁定的。第四节哈，耶和华向以色列家如此说，你们要寻求我就必存活啊，就是要诚心悔改。第五节，不要往伯特利，不要往吉甲，不要到别斯巴啊，就是指的全国性的啊。为什么把这几个地名写出来？ 表示这一个的呼召是对全国性的啊，要全国性的来寻求就会存活了啊，因为这些的地方都要被审判，要归于无有啊，所以这些的地名都有它的代表性哈。所以第六节他又说了，要全国的寻求耶和华就必存活，又重新讲一遍，免得他在约瑟家里像啊火发出，在伯特利焚烧无人扑灭啊。这是第六节啊，里面要叫呼吁他们赶快的来回转啊，寻求上帝啊。好，从五章七到十三节是指的审判的原因啊，第七节是对司法不公正的一个指责啊。我们来看第七节，因为啊这些人有钱了，所以他们可以去买通这个司法，你们这使公平变为阴沉，表示是苦，阴沉是苦啊，本来是公平的变成是不公平了，就是苦的，将公义丢弃在地的，这是一种司法方面的一个不公正啊，司法方面的不公正。那么八到九节啊，那要是对神的一个描写，要寻求那造卯星和参星，使死因变为晨光，使白日变为黑夜，命海水来浇在地上的啊。八到九节啊，就是指的要寻求上帝了啊，叫他们来寻求啊，对于至高神的一个描写啊。八到九节是对上帝的一个描写啊。那么审判他们的原因是司法不公正，而神是一个至高的神啊，造天造地的神啊。十到十三节重新的对司法不公正做一个更详细的描写啊，请看第十节了啊，这个第十节的描写是更详细的，是回应啊第七节里面讲到司法的不公正。那么司法不公正的详细的细则从第十节开始讲。第十节他就说了，你们怨恨那在城门口责备人的，憎恨那说正直话的啊，等于是恐吓义人呐 啊能够讲正直话的都是义人嘛，对不对啊，义人不能够在这个国家生存的啊。十一节上半节啊，那么就是践踏平民啊，就是虐待穷人啦啊，还有审悖约的罪啊，向他们勒索麦子，你们用凿过的石头建造房屋却不得住在其内啊，你们用凿过的石头建造房屋不得住在其内开始啊，是指的他们背了西乃山的约律法啊，上帝呢就不祝福他们了，你们种了美好的葡萄园不得喝酒啊，就是啊表示神的管教啊。所以十一节的中间一直到十二节上半节是审判他们悖约的罪啊，这个都是因为他们犯罪之后神按着律法来宣告他们的结果。虽然你用石头造房屋啊，你花了很多的代价，石屋在当时算是一个很不错的房子了，对不对啊，但是呢你今天不能住进去啊，表示呢啊神的审判在人的身上，你今天栽种葡萄园喝不到酒啊，那表示你白费力量啊，因为可能有瘟疫啊这一些的产生啊，旱灾产生啊，这都是悖约之后产生的结果啊，这是审判。好，十二节里面啊就特别说，我知道你们的罪过何等多，你们的罪恶何等大，你们苦待义人，收受贿赂，在城门口取往穷乏啊，重新又讲一遍。所以通达人间这样的时事必静默不言，因为时事真恶啊。那么真是啊义人呢、啊、不敢讲话了。通达人就看前面的义人是一样的，真正能够认识这个时事的义人不敢讲话，因为谁讲话谁就要遭受到灾祸啊。好，那么这是从七节到十三节啊，是一个审判啊。好，那么接着就第二次的向他们呼召悔改，第一次的呼召悔改是四到第六节，第二次的呼召悔改是十四节到十五节啊。十四节就呼召了，你们要求善不要求恶就必存活，你看这个必存活在第四节是不是又出现过了，对不对啊？所以大家对比第四节来看一下，耶和华向以色列家如此说，你们要寻求我就必存活，有没有看到第六节要寻求耶和华就必存活，第十四节要求善不要求恶就必存活，这个必存活就是一个呼吁啊，呼吁他们啊可以不遭受到神的审判啊。所以这个啊部分呢又是第二个悔改的呼召啊，要叫他们求善事啊，就是按着上帝的律法啊来秉公行义啊。那么第十五节要 恶恶好善，在城门口秉公行义啊。所以十四节十五节就叫他们悔改啊，要回到神的律法的里头啊，那么神就会向他们来施恩了，向渔民来施恩啊。好，那么五节，五章十六节到六章十四节啊，那么从五章的十六节开始一直到六章第十四节又是同样的审判的宣告啊。好，那么从五章十六节一直到啊这个六章最后呢，有几个 turn 要讲一下哈。第一个就是耶和华的日子，十八节啊，这是重点了哈。仰望耶和华的日子，耶和华的日子是什么日子啊？是一个审判的日子哈。耶和华的日子在末后的时代也可以说是以色列人归回拯救的日子，所以这个耶和华的日子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神学字。那么对犯罪的以色列人来讲，那么想望耶和华日子就有祸了，因为耶和华的日子就是审判以色列的日子哈。那么到了末后，最后的末后的时代哈，这个耶和华的日子对犹太人却是一个恩典的日子哈。啊，因为七年的大灾难啊，最后耶稣基督要第二次降临的时候，降临在这个橄榄山啊，这个也被称作是耶和华的日子啊。那么这个耶和华的日子对外邦是审判，对犹太人来讲就是一个什么拯救了哈。所以这个耶和华的日子是先知书里面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那么在阿摩斯书里面，从第五章后半面哈，十八节，想望耶和华的日子来到，有祸了。你们为何想望耶和华的日子呢？啊，那么这一些的耶和华的日子呢，是指着神要审判他们的日子，是降祸的日子啊，是被掳的日子啊。所以在阿摩斯书这边讲的耶和华的日子，是指着主前722年 BC 啊，亚述进入到北国撒玛利亚，要把他们掳掠而去啊。所以在这边，这个也是耶和华的日子，但是这个耶和华的日子，那么对以色列人是一个什么审判啊？是审判以色列人哈、啊。那么所以我说耶和华的日子哈、啊，那么时间啊要把它定准，它时间要定准。所以在第五章的第十六节哈、啊，这边讲的这个耶和华的日子对他们来讲是审判啊。到了二十一节，他就说你们的节期啊，这些的献祭都不需要了，因为啊，神要他们的是一个真心的悔改啊，其实不是一个表面的献祭哈、啊。好，那么这是从第五章哈、啊、里面，从十八节一直到二十节哈、啊，里面一些重要的六章第最后哈、啊，六章十四节是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啊，一个描写哈、啊，是一个审判哈、啊，这个耶和华的日子哈、啊。好，那么这里面你们基本上的哈、啊，我看一下哈、啊，在第六章，其实他又重新的恢复讲到宗教的罪啊，比如说你看第五章第二十六节，我们刚刚讲过了，抬着为自己造的摩洛的帐幕、偶像的龛，有没有看到啊？这是宗教的罪哈。啊，所以要把你们掳到大马色以外啊，就是到这个巴比伦啊，亚述了啊。那么这是指着耶和华的日子。那么第六节啊，第六节啊，对不起，第六章啊，第六章他特别讲到那些富有阶级的人的罪，因为他们的生活日子太好了。第四节，六章四节，你们躺卧在象牙床上，书生在榻上吃群牛中的羊羔，棚里的牛犊。哇，当时还有那个卡拉 OK， 你知道吗？啊啊，还有伴奏的哈啊，还可以高歌一曲哈、啊，弹琴鼓瑟，唱流行歌曲啊啊，何日君再来啊？总有一天会遇见你啊！所以当时的哎，你们是没有到地中海参观哈、啊？地中海在。耶稣没有降生之前啊，这些人都很享受的，他们有三温暖啊，奥林匹克的那个游泳池啊，那个很早，他们早就有了那个三温暖。以色列人当时地中海沿岸的这些人，只要坐渔船啊，坐船商船一下岸，第一个就会去洗澡啊，就是三温暖 啊，他们通常都是在那里面谈生意的啊。你去地中海参观啊，而且当时的那个厕所是大理石的座位做的，不是我们中国人命比较苦啊，他们就是做的，真的，我还有照片哈、改下一堂给你放两张给你看，啊，这大理石做的，今天还留下那个遗迹，一个一个洞哈，啊，在这个腓立比保罗被囚的地方啊，就是很漂亮哦，很大一间，就像这样一间，这边一排，那边一排，这样一排，啊，男的一间，女的啊，就是都是穿，因为他们穿长袍嘛。就坐在上面，他们坐在上面，一方面办理人生大事，二方面做生意，啊，这是当时的习俗啊。他们谈生意就到澡堂、厕所，但是我可以告诉你啊，很干净的，啊，不要，所以我说，其实哈、啊，在很早的时候，这些的民族事实上就会比我们中国人享受啊。你从圣经的经文当中就可以看到啊，因为地中海本身是非常的富裕的。你要了解这一点啊，所以你们没有去过希腊，希腊的青菜、西瓜，那真的是甜到好吃的不得了。以前我们在台湾叫做大甲西瓜，听过没有啊？啊，大甲啊，就是那个西瓜吃的好像一粒一粒的哈，有汁哈，有那个沙子一样，很脆哈，那种的西瓜。地中海就是这种西瓜，你吃了那边的水果哈，美国的水果就不必吃了。真的，卡利福尼亚没什么，什么我们这边最好的 orange 根本比不上，啊，地中海还有一种叫做雪菊啊，什么叫雪菊？你把那个哈、哦、橘子，我刚刚才吃了嘛，三个礼拜前吃了哈、啊，你把那个橘子剖开以后呢哈、啊，里面滴出来的汁子就是雪的颜色，哇，对，就是看了就很补了哈。啊是雪，是深雪色，深雪色，深的雪色哈，不像我们卡利福尼亚橘子这种的颜色，啊，就是雪色，哇，那个真是甜到我跟你讲哈，你吃了那个 orange 这种，我们的加州就只有打果汁喝就算了，啊，没有什么好吃的。那地中海就是富裕到这种地步啊，各位你们比较少去这种地方。啊，你多多了解，你就知道圣经里面所说的，像这些主前第八世纪，你说这些人这么享受吗？是的，就是这么享受。象牙床，我们当中睡过象牙床的举手。睡弹簧床，他们已经在睡象牙床了哈、啊。这些上等社会的哈、啊，还有啊，这个弹琴的哈、啊，啊，为自己制造乐器，还有更重要的。大碗喝酒，用上等的油抹身呢，你看到没有？按摩哎 ，massage 哎，啊，就是这样过日子的，这就是有钱人了哈。你从阿摩斯书里面你可以看到，主前第八世纪这些人有钱人是过什么样的生活啊？可见家里面很多的仆人，对不对？佣人很多，因为他们有钱。那地中海沿岸最多的就橄榄油嘛，那橄榄油多到你吓死啊！啊，他们从来都不用什么我们的沙拉油什么这些都不要的，橄榄油是很普通的，啊，橄榄酱啊，吃这些太丰富了，啊，丰富到到处都是卖橄榄油，就是这样，地中海沿岸就是如此啊。好，
所以用房子都是用象牙做的
啊，是啊，他有钱啊，啊，他就是用象牙当雕饰了啊，就是。当然不会有那么大的象牙了啊，就是说用雕饰啊，这样子，就是整个基本就是很多这种象牙啊。好，那么第七节哈、啊，这些人必被掳，在被掳的人中首先被掳，有没有看到啊？因为这些人不是说对富有的阶级上帝不喜悦，而是这些富有的阶级失去了那个在社会当中发挥他的啊公平公义啊怜悯的这个。啊，上帝所要求的哈、啊，所以呢，这个钱财呢，变成他们的一个啊，一个审判的一个啊结果哈、啊。好，那么这是到第六章哈、啊，到六章十四节的时候，我们来看一下哈、啊。万军耶和华说：“以色列家呀，我必兴起一国攻击你们，对不对？这就是亚述国哈、啊，他们必欺压你，从哈马口直到亚拉巴的海，就是整个的北国以色列啊。”好。 那么从第七章到第九章讲到五个意象，好，我们来看一下了。这五个意象也是未来会成就的哈，就讲到蝗虫灾、火灾啊、准神粮啊、夏果熟，还有祭坛啊。那么这五个意象呢，是分布在第七章，跟第八章还有第九章的上半章的当中啊，中间有一个插段，就是伯特利的祭司亚玛谢对阿摩斯发出这个啊恐吓之言呐 啊。那么我们来看这几个所谓的意象呢哈。其实就是五个大的意象，就是表示这个审判是确定的，审判就是要立刻来到的哈。这个蝗灾就把东西都吃光了哈。那么这蝗灾本身就是被约审判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记号象征哈。以色列人被约，上帝就用蝗虫之灾啊去表示哈。蝗虫吃东西威力是无比的哈。那么神就要预备这个审判，是蝗虫哈，表示这个被约是确定的哈。那么第二个要用火烧啊，那么第三个是用准神。这个准神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神要按着准神，就是其实就是表示律法的标准啊，律法的标准。因为这个建筑房子是要按准神来测量的啊，所以上帝要按着律法的标准来测量以色列的罪啊，神也不会屈枉无辜的啊。所以这个准神啊，就表示哈，上帝要测量啊，要按着神的律法来测量以色列人啊。当然，这个测量是讲到偶像了啊，秋坛的罪了啊，这些偶像的罪呢，一定会被啊摧毁掉的哈。那么，这个用刀攻击耶罗波安的家啊，耶罗波安二世喽啊。那么，这个攻击耶罗波安，因为耶罗波安我们说了，在主前第八世纪是这个最强大的一个君王哈。那么他的军事力量是强大的，因为他能够把国土向北扩张到哈马口，可见这个国势非常的强盛啊。但是如今在宗教上，上帝要审判他们啊，在军事上神也要审判他们的国家的武力啊，等于是说宗教要毁灭，国家的武力也要毁灭啊。所以攻击耶罗波安啊，是用可以讲是一个啊政治上的摧毁啊，国家政治上的摧毁啊。好，那么中间从十节到十七节是一个插段哈，我们刚刚讲过了哈。好，那么我们再来看从第八章讲到夏果哈，这个夏果就是夏天的果子，就是成熟了，表示要摘下来吃了啊。用这个夏果表示这个审判收割的日子是到了哈，那个果子熟了嘛，就要收割了啊，表示以色列的结局到了。所以你看在第八章第二节下半节，耶和华说，我们以色列结局到了，我不必再宽恕他们啊，必不再宽恕他们，因为那日殿中的诗歌变为哀嚎，许多的尸首在各地抛弃，无人作声啊。那么是指着啊这个真正的审判啊速速来到啊，因为果子成熟了。所以从耶罗波安之后啊，到了何西阿书的时候，先来看一下啊，因为阿摩斯跟何西阿是对看的，请往前面看何西阿书第一章啊，请大家来看第四节啊，第一章第四节啊，何西阿书第一章第四节啊，请注意这个经文，这个经文我们啊会解释啊。那么当时神也差派了另外一个先知何西阿向北国发出警告啊。那么这个何西阿就用他跟这个割灭所生的这个孩子，第一个孩子就儿子就给他取名叫耶斯列啊。那么在这个耶斯列的预言里面呢，为什么要把孩子取耶斯列呢啊？其实啊，这里面前面我下节再讲啊，我里面讲到也使以色列家的国灭绝啊，我必讨耶户家在耶斯列杀人流血的罪，也必使以色列家的国灭绝。好，那么这个以色列家的国灭绝这件事情是什么时候出现呢？其实请你翻到啊主前第八世纪啊，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沙龙啊，沙龙，请翻到第32页啊。因为事实上啊，这个耶罗波安二世是属于耶户王朝啊，耶户王朝啊，耶户王朝，注意这个耶户王朝，因为在何西阿书的时候特别讲到耶户了。这个耶户王朝的第一这个老祖宗是谁呢？啊，就是请翻到 25页先来看一下，主前第九世纪，当时有一个耶户，有没有看到？啊，耶户哈，这个耶户王朝第一个就是啊，从他开始就是耶户哈。那么这个耶户呢，其实呢，当时杀了耶洗别啊，我们到何西阿书那边我会讲的更详细了啊。那么这个耶户呢，杀了耶洗别，也杀了北国的约兰王啊，就是他上面这个王约兰。后来没想到他又杀了南国的亚哈谢，亚哈谢也被他杀死哈。所以这个耶户是一个非常残忍的一个人，懂吗？是吧？他杀了北国的君王约兰，跟杀了耶洗别啊。那么同时呢，也杀了南国的君王亚哈谢啊，并且把南国亚哈谢的孩子。也是把他杀掉哈，所以你就知道，事实上这个耶户非常的残忍。虽然他杀耶洗别是上帝的心意，他杀了巴利的假祭司是神的心意哈。我们到何西阿书那边，我们会有经文多一点给你哈。但是神对耶户去攻打这个南国犹大哈，却不一定是他的心意了啊，因为南国犹大是上帝的啊心意所在哈。所以当时神就跟耶户讲了一个很重要的预言啊，请大家一同看王下10章30节哈、啊，来看一下。因为耶和华神就跟耶户说哈、啊，你的后代的子孙能够做王四代啊，一二三四啊，只能做四代的王了哈、啊。好，我们来看王下10章30节哈、啊，好，请大家找到一同来看一下哈、啊，王下第10章第30节哈、啊。好。我们看王下10章第30节哈，耶和华对耶户说：“你应办好我眼中看为正的事啊。”这里是指巴利哈，巴利他把偶像巴利的祭司都杀掉了哈。照我的心意带亚哈的家，你的子孙必接续你做王，做以色列的国位，直到几代？四代哈，你的子孙要做四代。所以从耶户开始，第一代是亚哈斯，有没有看到？好，请你再翻回第32页哈，接续过来看哈，一定要对照看哈，不然的话真是头都会昏掉，这个王太多了哈。我一直在想哈，把这个南北国用一个故事表达出来，全部记起来。因为我以前在台湾考大学联考的时候，中国的历史魏晋南北朝有没有啊？很不好读嘛哈。我记得那个南阳街补习班老师好厉害，他讲了一个故事，我们全部背下来了。我就是一直在想说用一个办法把它设计出来哈，用一种口诀啊，大家都可以记得住的，目前还没想到啊。那个考大学的时候，那个魏晋南北朝这么多的王哈，大家都晓得不是那么好读的哈，那么他就用一个故事讲完，我们全部记完了，很厉害啊。那个是南阳街补习班是没有话讲的哈，啊，没有话讲的哈。好，那么我们看回过头来看32页啊，约哈斯是第一代，约阿斯是第二代，约罗波安是耶户王朝的第三代，可以这么讲哈。到撒加利亚是第四代，好了，到了沙龙这个人就结束了，沙龙就杀了撒加利亚，等于沙龙结束了耶户王朝啊，这个人就很重要了啊。撒加利亚做王主前753年，其实只做了6个月，半年而已哈。到了沙龙的时候呢，就把耶户王朝结束哈。那么这个耶户王朝的结束，其实也标志着一个北国以色列的衰弱，因为大家都晓得耶罗波安二世是最强盛的，对不对？啊，等到沙龙开始做完了以后，沙龙其实做王也不久了，就是主前752，接着到米拿县，从沙龙以后，整个的以色列北国以色列基本上就是走向亡国了。啊，基本就走向亡国哈、啊，所以啊，我们回到何西阿书第一章里面哈、啊，来看一下。所以我说这些的同时代的书卷啊，其实如果我们都很熟悉这些书卷，我们可以 advance 的去学习的时候啊，更进一步的去教导的时候，把这些书卷拿来做对参啊，社会的关系、宗教的关系啊，先知们虽然是不同的先知所发出的信息，哇，你发现其实很多关联在一起的。啊，这个是比较近身的去研读了哈、啊。因为万如果你们对经文先知书的都没有去读过，那就很辛苦了，是不是？我这讲得很快的。如果你们至少都走过好几遍，那就很好了啊。那么就听起来就很过瘾了哈、啊。好，我们看何西阿书啊，来看第4节哈、啊。他说 啊，再过片时我必讨耶户家在耶斯列杀人流血的罪，这是指的他杀了南国的啊这个君王哈、啊，那么也使以色列家的国灭绝。所以这个耶户家的罪，到了北国沙龙的年代，他把整个耶户王朝结束。当耶户王朝结束，就标志北国最强盛的时刻已经结束了啊！接着下来就是准备亡国了哈、啊。所以在何西阿书的当中呢，他就说也使以色列家的国灭绝，看到没有哈、啊？所以这里面啊，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关系存在哈、啊。好，我们到何西阿书的时候，那边我们可以多来看一点哈、啊。好，那么请翻回这个。阿摩斯书啊，我们来看一下啊，阿摩斯书，请大家翻回来啊。好，所以第八章啊，第八章啊，这个夏天的果子啊，是表示一个成熟啊，夏天的果子是成熟，那么表示这个审判马上就到了哈、啊，这个审判就到了。好，好，那么。从第八章呢这个地方呢特别讲到后头哈，我们看十一节哈，八章十一节，主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必命饥荒降在地上，人饥饿非因无饼哈，干渴非因无水，乃因不听神的话哈，不听耶和华的话，他们要漂流，从这个海到那个海，从北边到东边，往来奔跑寻求耶和华话，却不寻不着，因为上帝不借先知跟他们说话了哈。当那日，美貌的处女和少年人的男子必因干渴发昏啊。这个美貌的处女和少年人是表示国家的精英分子啊，精英的分子啊。那么他们是国家的精英啊，因为他们是年轻人哈、啊。但是呢，他们一样的啊，得不到上帝的祝福了哈、啊，没有解渴了。好，那么十四节指着撒玛利亚牛犊起誓的说啊，就是指着北国以色列说但呐、啊，但就是伯特利哈、啊，伯特利跟但啊有这个金牛犊哈、啊，那么等于是拜假神哈、啊，那么这些人都要扑倒哈、啊，不再起来哈、啊，所以第九章到了第九章第一节到第四节讲到主在祭坛旁啊，表示要有行动了哈、啊，这个真正的这个毁灭很快就来到了哈、啊，好。无可逃避的刀剑的灾祸啊，所以在第一节的当中他说，所剩下的人我必用刀杀戮，无一人能逃脱，无一人能逃避啊，无一人能逃脱啊，所以这就是啊、这个祭坛的看见这个主在祭坛的旁边，是表示审判的严厉性啊。好，从五到六节是指的神的愤怒啊，神的愤怒啊，这边我们看一下就知道了。从第七节是神对外邦人也是一样的。耶和华说，以色列人啊，我岂不看你们如古时么？我岂不是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地，领非利士人出加菲托？加菲托是沿岸的啊，沿海或是一个海岛啊，加菲托，与领亚兰人出吉尔啊。那么这边意思就是说，神是一个掌管以色列，也是掌管外邦的神。好，那么上帝对列国是一视同仁的啊，神对以色列人跟对外邦是一样的，神带领以色列人，神也带领外邦人啊，因为神是掌管全地的神啊。所以第八节，主耶和华，第八节到第十节啊，主耶和华的眼目是看察有罪的国，必将这个国从地上灭绝。啊，却不将雅各家灭绝尽尽，这是耶和华说的哈。那么我必出令将以色列家分散在列国啊，就是被掳，好像用筛子啊筛谷，一粒也不落在地上。我民中一切的罪人说，灾祸必不追上我，我也啊不也不迎着我们，他们必死到刀下哈、啊。所以啊，可能就是这就是指的当时他们一种侥幸的心态啊，他们认为上帝不会追讨他们的罪啊。所以我们刚刚讲到说哈、啊，在阿摩斯书中就讲到这个牧人去从狮子口中抢回两条羊腿啊，就告诉他们其实这个审判是确定的哈、啊。好，那么这边讲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哈、啊，这个一个渔民呢，却不将雅各家灭绝尽尽哈、啊，那么 这边是讲的一个恩典，虽然神有审判，但是审判之后啊，他们还是会归回的啊。那么这样的一个恩典呢，也是神对亚伯拉罕的一个应许啊。因为神对亚伯拉罕应许，神既然拣选了亚伯拉罕跟他的后裔啊，这个神拯救的这个恩典在他们的身上啊，是肯定都有的。但是管教也有，管教之后必有拯救啊，必要让他们回复啊，又复回了。好，那么到11节他特别讲到一个状况，就是到了未来啊，这个11节到那日我必建立大卫倒塌的帐幕啊，这个11节啊，这里面其实是指的一个千禧年国啊，是一个弥赛亚国的一种状况。11节里面应该是指着这个时刻了啊，千禧年啊，因为事实上以色列人，北国以色列在主前722年十个支派啊，被分散到列国哈、啊，其实就像糠秕一样吹散了哈、啊。那么主前586年啊 ，B.C. 犹大被掳到巴比伦哈、啊，犹大还归回哈、啊，但是以色列北国以色列十个支派啊，可以讲说是烟消云散啊。但是到了那日，就是指的千禧年的这个时候啊，大卫倒塌的帐幕要重新的被建立起来，就是。神要重新的恢复啊，整个他的对亚伯拉罕的这个应许啊，是到最后上帝要来成就的啊。好，所以这个所以我就跟你们讲哈、啊，如果你们看广告，想到我们要唱诗歌也一样，我们要重建大卫倒塌的帐幕，对不对？啊，大家都唱过这个诗歌吧？或是基督教里面要办什么大的聚会，重建大卫倒塌的帐幕哈、啊？如果是一般牧师讲到重建大卫倒塌的帐幕的话，八成都是无千派啊，啊，无千禧年的末世论立场，懂我意思吧？因为如果是在无千的立场的当中，这个大卫倒塌的帐幕就应该摆在什么教会时期了，啊，就摆在教会时期，啊，因为你没有地方可以摆嘛，啊，大卫的倒塌帐幕一定要摆在这里教会时期来成就。所以就会呼召大家啊，赶快去归回耶路撒冷了啊！但是如果说你是赞成灾前啊的观念哈、啊，有大灾难的观念啊，大卫倒塌的帐幕，神的应许是在这个时候被建立的啊，是上帝的一个计划，是神要回应神对亚伯拉罕约的一个应许啊，这个约的应许是神自己要做成的啊。当然我也说了，教会参不参与，最后教会还是会参与，因为我们会跟着耶稣一同降临橄榄山啊，地上的以色列人经过七年大灾难以后，有一批人会得救啊，所以我们变成灵体，千禧年很好玩的，我们变成灵体，地上有一批肉体的圣徒啊，那么灵体的圣徒啊，上帝就奖赏，以后就请你去管城池了啊，就是带领敬拜了。那么地上的肉体的啊，那么在地上吃喝嫁娶照样一样的啊，所以现在的信主，将来耶稣再来，我们会变成灵体啊。以后牧养很简单，坐飞机不必了啊，就过去了啊。灵体就是这样啊，秀一下就到了哈、啊。那么你看到还在坐飞机的，就是肉体的。啊，所以这蛮好玩的啊！到了千禧年状况，耶稣要坐在大卫的宝座上统治列国嘛，对不对？就回应到千禧年的状况。所以今天我们教会啊，会不会对以色列的复国有帮助呢？是肯定的，因为上帝的计划，将来我们与基督一同的啊，会下来的哈、啊，这是很肯定的。但是这是神的计划啊，不是人的血气可以做成的哈，所以从第十一节的时候，他特别讲到幕后的一个应许，弥赛亚王国的更新哈。到那日，我要建立大卫倒塌的帐幕，堵住其中的破口，把那个破坏的建立起来，重新修造，像古时一样哈。十二节就讲到这个土地的范围了哈，国度的目的是以色列人得以东地所剩余的和所称为我名下的国子。啊，那么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国度啊，这个国度以东。可以讲说是敌视外邦啊，敌视选民国啊，就是仇视神国度的这些列国哈、啊，以色列人就得到 啊列国的这些土地哈、啊。那么意思就是神的国要扩张啊，全世界都在他的掌权之下啊，这是这个部分所说的。好，我们就停在这里做个祷告哈、啊。天父，我们感谢你啊，借着阿摩斯书啊，我们看到啊你在先知的口中来使用它，有审判啊，有斥责，也有呼吁悔改啊，更是因着西乃山之约的关系啊，把审判这样的细节讲出来。主啊，你也按着神对亚伯拉罕约的信实啊，因为你既然拣选管教之后必有神的祝福啊，你要使大卫倒塌的帐幕能够重新被修造起来。谢谢主，我们从这个计划当中看到啊，将来啊神必定要成就，因为你是那位信实的神啊，你必定要按着旧约当中先知所发出的信息啊，让我们今天在新约教会的人当中能够看见神的计划是何等的奇妙。主，我们谢谢你，求主继续来施恩啊，祝福我们的学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好，那么我们就花五分钟稍微默写一下，不是要考你啊，这个我也不会去看的，你写一写看哪边你忘了回去。
谢谢您收听我们的课程，若您想听更多其他的课程，欢迎您到丰收神学院的网站，愿神祝福您。